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天主教好像觉得死人会影响我们，如果他很属灵，圣徒会为我们祷告，如果他不属灵，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减轻在炼狱的火。这些都是一些人的 wishful thinking， 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有害的，我们不要去接受这些。死人不会再回来的，死人不会变鬼来吓你的，鬼就是鬼，人就是人，人死了以后就到一个不能再到人间的一个地方去，不管那叫阴间或者是乐园。这我们不去分析这些事啊，就是你信主死了以后就到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你不信主死了以后就到坏的无比的地方，他不会再回到人间了。是如果主还没有再来，绝大多数人当然就是我们就去他们那里，或者是去好的或者去坏的地方，他们不会回到我们这里。而且在我们没有去他们那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影响他。所以你不要想什么给他们什么祭拜啊、唱诗啊，他会听到。没有，他不需要你来给他这些东西，他也不会影响你。所以你不必因为祭拜东西不够好以为他会来吓你，不会。你也不必因为你祭拜东西很好他会来祝福你，也不会，不会的。神严严禁止交鬼的事，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即使有一些不管这是真的或假的，神不要人做这件事。即使真是撒母耳，这件事仍然是扫罗惹上帝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我们只能信靠上帝，不要去找这些鬼魂的事情。好，这个撒母耳不管是不是真的，他的上来不是这个妇人招上来的，因为十二节他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就他这出他意料之外。然后他的反应也很奇怪，他根本不认识这是谁。他看到撒母耳，他聪明的脑袋好像答非所问的说，你是扫罗。他不是指着那鬼说你是扫罗，他是对扫罗说，他为什么能够从上来了一个显然不是他招上来，因为叫他很意外，会说你是扫罗，这我不知道，还是突然眼睛开了，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那现在扫罗对这个妇人不感兴趣，扫罗对谁上来有兴趣？那一个老人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这样就知道是撒母耳，他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扫罗要恭敬客气的时候，他是很恭敬客气。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我们再一次说，如果这真是撒母耳，不是扫罗召他上来，不是女巫神特许他为了要责备扫罗，如果这不是，那么这里也是要责备扫罗的。不管是不是，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我们好好信靠上帝就对了，不要上这个当，上魔鬼的当。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各位，你窘急招一个死人上来就没有不窘急了吗？窘急不窘急，平顺不平顺，平常凭着信心跟我们的上帝有亲密的联系就好了。各位，大卫现在的窘急不下于扫罗，可能更窘急。大卫等一下的窘急还胜过扫罗。哎呀，狗急跳墙，出此下策，太为难了，太为难，更去信靠耶稣。不要因为为难窘急就走错了路，包括交鬼，包括婚外情，包括杀人，就是你不要远离上帝。你亲近上帝不一定就不窘急，但是你远离上帝，你总是问题越多的。 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啊，这我们以前就看过，不是神离开他，是他离开了神，是他把王位看得比神重。因此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你现在来问这个问题，任何人应当怎样行，你信耶稣啊，到现在也是一样，我现在能指示你什么？你应当怎样行？你应该信靠上帝啊，你应该把王位交给大卫啊，你应该下诏罪己啊，你向上帝认罪，现在还来得及啊。但是现在，哎呀，撒母耳讲的也就是耶和华离开你，与你为敌，你问我干什么？就是扫罗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担心，越来越恐惧。你干嘛问我呢？当人不是想要信上帝，只是想要听到自己想听的答案的时候，我刚刚讲过，以西结书讲，神会照着他心中的想神回答他。各位，我们当我们明知故犯，一再的明知故犯的时候，我们会听到鬼的声音。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这句话我们也不敢讲说扫罗死了以后就会跟撒母耳在一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明天你跟我一样都会是死人了，在一处只是在讲到说你也会死。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经文来觉得说撒母耳跟扫罗在一起啊，就你一定会死。至于说我们人死以后的去处地方啊，这我们今天不去谈，因为在神学上神学家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一致的答案。不过我们非常相信，只要是绝对的相信，我们信了主，生死都是平安的；不信主的人，生死都是恐怖的。撒母耳就讲，再讲一句，我们以前也不太懂，但是总觉得神太苛刻的一样，就是为什么扫罗没有灭掉亚玛利人，很人道啊，也不贪财啊，为什么扫罗没有灭掉，耶和华就要夺去他的国位？就是扫罗，不管你是人道，不管你是民主，你把神的话放在你的意愿之下，那就是一切的祸患的来源。包括在伊甸园，包括我们平常生活，不要轻看神的话，要看重神的话，要看重神。那么夏娃也是不看重神，就吃了那个果子。好，你在世上也只有这一天了，明天你和你的众子都会死。耶和华必将以色列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二十节，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耶和华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夜，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哼，就是我把那鬼招上来。各位，你看这里，这个交鬼的妇人也不是坏人。所谓不是坏人，就是各位，一个人要到最后，自己和别人都很坏，自己和别人都很悲惨，不必做很多坏事，你心里没有尊主为大，就最后都很悲惨。我不知道这个女巫是不是很和气的，我们一般来想到女巫都很恐怖的，我觉得起码圣经不是这样讲，魔鬼常常披上羊皮的，可能这个女巫就跟很和尚尼姑一样，很慈祥的，很和蔼的， 各位，这不是重点，我们也希望慈祥和蔼，重点是这个人这件事，或者我是不是在信上帝，我是不是尊主为大。你不再信上帝，你做的很好的事，很和蔼的事，叫一个孝子能跟他的爸爸讲话，死去的爸爸讲话，这都是引人走上鬼路的。魔鬼会暂时叫违反上帝的话产生一些好的结果，包括婚外情常常给我们一些暂时的快乐，是可能你在家里多年没有的，包括偷来的东西，偷来的水很多时候很甜，包括你走正路没有的，魔鬼带领我们走的路一定有甜头的，否则我们大家不会这么喜欢做的。神的路一定是有十字架的痛苦的，但是一定是永恒的平安。那求主帮助我们。扫罗是越来越恐惧，他原来是勇敢的。各位，我应该没有得过恐慌症，但是我也有过恐慌过，我也有过害怕过。那么当有一点接近，包括在睡觉的时候会被惊吓醒来的时候，或者睡不着的时候，我能体会那种恐慌的可怕，或者忧郁症，这些我们都很同情，我们也都希望更多的把福音传开，让人能够基本上能够得到平安。当然药物啊这些可能也有它的重要性。我在这里只有想到扫罗，看起来还人模人样，是一个君王，他有这么多军队，但他害怕，他吓死。圣经上有很多谈到这些话，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希伯来书讲的话。我们怕就做了奴隶，做了魔鬼，做了罪的奴隶。这个妇人对他很好，摆上一点食物，吃了可以有力气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我觉得这里的写法都叫人有些遗憾。这妇人做的不是坏事，是好事。扫罗和他仆人做的也是好事，起码他们需要的是要打仗了，需要一点体力。但是你整个看，于是有什么补呢？完全没有。各位，你再做多好事，你没有归向上帝，那有什么用呢？好，又讲另外一件事。当你很关心扫罗死得惨不惨的时候，又去讲大卫了。好，29章第1节，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雅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非利士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庞大的军队的聚集，那么好像是作战之前的这个点阅一样。非利士一定有不同的部落，雅吉是其中一个。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这当然说起来也是他被大卫骗了，那么但是大卫做事的周延也可以看得到。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到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的主人复合，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人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人大卫吗？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非利士的首领不喜欢你。这当然也是上帝的带领了，上帝借着这件事让大卫不至成为永远不能挽回的汉奸，就是不准他出去作战。哎，大卫一连临四个月在非利士地杀了那么多人，非利士领袖都没发现，等到作战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卫在这里，这实在也太奇怪了。然后他们发现大发脾气，把大卫赶走，正好就遂了大卫的心愿，实在是很稀奇。那么亚吉就说 你不能作战了，大卫这时候就还要得了便宜还要卖一下乖哈。第八节，大卫对亚吉说，我做了什么呢？哎呦，你不带我去，这怎么可以？我要去打。他已经知道他不必去了，所以就多讲几句哈。说我不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你看他很会讲话。亚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说不定亚吉还给了他一点钱，哎呀，这个压压惊，这个是赔不是的，我不晓得。哎，你实在很好，你像神的使者一样，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天亮回去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区，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非利士人去跟以色列打仗了，各位，大卫一直要避免的事差一点要发生了，大卫可能可以在战场上杀死扫罗和约拿丹，没有发生，我感谢主，差一点发生了，感谢主没有发生。神借着谁让这个事没有发生？非利士，真是很奇怪，神的带领很妙。而大卫现在算是享福啦，没事啦，哦，没有那么好。你看三十章第一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所以那个土地上战争真的很多。现在非利士人要跟犹大有以色列人征战，而亚玛利人在这个时候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到了那城，就他所有的家眷都在这里，他们的人家眷也在那里，不料城已经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力气。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大卫现在艰难比扫罗要多多了。扫罗还是君王，底下还有不知道上万或者多少军队可以调度，但他已经是吓到恐惧极了的时候。各位，当我们这时候也可以猜一下约拿丹怎么样。约拿丹在跟大卫分开以后，他也没有什么表现，我觉得他也很难有什么表现。他有没有多祷告求主？在整个大卫和扫罗的冲突上面，扫罗所犯的一切错误上，他的儿子约拿丹是没有份的，可是约拿丹最后也是跟扫罗一起死了。今生的报应不会是很完全的，我们不能说约拿丹这么倒霉，被他爸爸害得这么倒霉，神这样带领。然后大卫呢，大卫不要去跟扫罗作战了，不要去跟约拿丹作战了，不要跟同胞作战了，很好啊， 他回去没有想到他所在的地方被亚玛利人夺走了，他的太太小孩大家的妻儿通通被掳走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大哭啊，是不是现在有时间哭一下，还是有机会哭一下，还是有力气哭一下，他们就大哭。哎，各位，这些人都是李逵型的人呢、啊、都是杀人不眨眼，哭得这么厉害，大概实在太难过了。我们东西都没有了，以前逃难的时候，逃亡的时候，做匪的时候，抢劫的时候，我们东西还很多啊，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然后大卫的悲惨呢，悲惨到这600个人是他最班底的嫡系部队，就是如果我们照今天讲，就是从以前就跟随他的，从一出来逃难就跟随他的，现在这600个人要杀他，大卫现在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我们跟着你，结果我们老婆通通被抢走了，儿女被抢走了，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些人又是性格暴烈的。哦，这句话，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很不容易啊，弟兄姐妹。环境是很艰难的。好了，这个时候靠主心理坚固，但是问题还是要解决，所以又去算命哈。当然我说算命是有一点要各位思想的，就求问神，但那时候各位应该已经熟悉了，求问神是借着乌灵土灵，是借着以弗德，是借着一种占卜的工具，神允许这样做。第7节，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却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就这以弗德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占卜的工具，或者是了解上帝旨意的工具，就有点像卜卜音那个样子啊。虽然很迷信，但是神允许，我们今天不这样做。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哦，这个回答比问的要多一点啊，这话很重要，通通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里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埃及的少年，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的地方，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大卫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各位，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书，不是只是故事，就是真实的。一个军队在走的时候，尤其在像亚玛利的军队掳了很多东西赶快跑走的时候，如果有人跑不动，一定杀掉，不管他是你多亲的太太啊或什么，一定杀掉。因为如果被后面追兵问到了他们到哪里去，我们就行踪暴露。这群亚玛利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杀掉这个埃及人，所以这埃及人后来把大卫带到那个亚玛利人那里去了。第16节，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 没有一个逃脱的。各位，大卫这里真的又很像雅各，每一次的损失都带来下一次的大发，少了一点得到更多，亚玛利人把他们抢去了，他们夺回不仅自己原来的，亚玛利人抢别人的也变成他们的。各位，我们不要有这种贪婪的心啊！不过亚玛利人所夺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这句话我必须有一点灵异的感触，因为这是雅各，耶和华跟雅各讲的，就是雅各自己也有讲，凡拉班就把你的东西骗去的，我都夺回来，夺回来给你。那另外一方面，我想到灵异，就是神把真的别人的东西，或者说原来都是属神的，夺回来给我们，然后大家都说这是大卫的掠物，他发了大财。你的东西，你的性命，你的赏赐，这应该是启示录讲，好像对腓拉铁夫教会讲，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夺去你的赏赐。你不要因为你不信靠上帝，神给你的又被上帝夺走了，因为你信靠主，以至于原来不在你手里的，神厚厚的祝福你。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更专心的，在每件事上专心的、恒心的信靠你，以你为我们的宝，以你为我们的至宝，因为主，你是以我们为至宝，保守我们一直到永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